大家好，我是 Annie，
我是 Daphne，
欢迎来到
轻抚之夜第七集，耶
耶！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说到如何挖掘兴趣吗？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于兴趣能不能当饭吃啊，或是做自己的兴趣真的快乐吗？感到疑惑。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来宾来和我们聊关于兴趣的价值。
没错，让我们用三个关键字来形容他。第一个是他很喜欢投资理财，第二个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来爱台湾，第三个他现在是一位自由工作者。
没错，今天的含金量非常的高，点进来听的你绝对不要错过。然后小小提醒大家，因为这次是透过线上录音录制的方式，声音可能会有一点忽大忽小，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卖关子这么久，让我们来欢迎台湾女生米雪。
各位轻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那我目前是一位 YouTube 创作者和自由工作者。那两个月前我从公司里结束了朝九晚六的上班族生活，然后现在很努力的在经营两个 YouTube 频道，一个是介绍户外登山旅游的频道，叫做台湾女生 Michelle，那另外一个是分享我学习投资理财的心得，叫做 The Financial。 那大家如果对这两个频道有兴趣的话，欢迎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米雪很厉害，她在今年二月的时候离职，成为全职的自由媒体经营者，并且同时经营两个频道，一个是专门介绍台湾之美的台湾女生 Michelle，跟以及投资理财的知识型频道 MC Financial。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下方的链接来看看。
是的，其实我和 Annie 都很希望可以从事自己兴趣的人，那看到 Michelle 一步步把兴趣的道路铺出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但是什么动力来源让 Michelle 决心辞职并成为自由工作者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动力来源的话，是在我不稳定发片的情况下，我一直看到有人持续在订阅我的频道，那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很大的动力，对啊。那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有遇到一些厂商主动的合作邀约，那让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件事情是我很值得去做。那台湾女生这部分呢，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很美，那只是很少人会用不一样的视角或是角度去探索这些我们自己家园这样，所以我就想要说我可以把我自己走过的地方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然后甚至是重新认识一次台湾。那当我把我的影片给别人看的时候，那他们会因为看到这些影片觉得台湾很美，然后原来有这些地方可以去，那我会觉得说我就是做了一件有影响力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感觉到很踏实，成就感。
那如果就是你的家人朋友有没有对于你开始做这件事情或甚至是变成全职之后的想法是什么？
有的是鼓励，那有些人是觉得说风险蛮大的，因为毕竟 YouTube 不是说你做了就会有一个可以维持收入维持生活的那种水准的收入来源，所以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说哇你要去尝试这么有风险的一件事情，有的人是会觉得说就是很勇敢，就一个就是很勇敢，一个就是觉得说就去尝试，但我觉得至少这个选择去做了，就算失败也没有关系。
Michelle 其实在他还没离职 YouTube 不稳定发片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陆续收到他的粉丝回馈，发现有人喜欢自己正在分享的东西，就让他有满满的成就感，也让他发现自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的，就开始一步步坚持到现在。
面对家人与朋友的建议，不论是觉得收入变得不稳定或是支持 Michelle，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不要后悔，毕竟人生是自己过，如果当时 Michelle 放弃了，那么我想他今天也不会有现在的成绩。
没错，那么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也蛮好奇，在投资理财、社群行销、影音剪辑、拍摄技巧，他其实在这四个领域呢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也很有质感跟个人特色。那我们来听听看 Michelle 是如何在多个领域上手以及找到平衡的。
那看起来这些领域好像都是不太相关，对不对？其实这些能力我都是在我的职场上累积起来，就是过去我有当过上班族的这个时间有3年左右，对我来说这个工作还是收获蛮多的，我觉得。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就是在做投资理财，对，所以等于是我在工作过程当中我也会耳濡目染一些投资理财的观念， 然后再加上我以前其实就是财经系毕业的，所以在这个工作的环境中，你会一直接收到这些观念，投资理财观念，所以这些看起来是不同领域的东西，但其实我都是在同一份工作渐渐的累积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说职场上其实对于我们人生上的帮助其实还大的，但其实在职场上其实是这些工作经验，以我现在来看，我会觉得说都是奠定我在成为全职工作者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过程。那问我说要怎么找到平衡，其实就是努力的从职场上学习吧。对，有时候主管交代你一些事情把它完成了，你也是学到很多，从工作上你自己也要累积自己的自学力。我就是利用下班时间，所以我就会去买线上课程或是相关的书籍来看。那我是蛮喜欢看投资理财的书啦，对，所以很多东西我是从线上课程跟投资理财的书来学到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你就还有机会去接案，不会说你就只有单一的收入是靠老板给你的。所以自学力很重要，就是你要不断去提升自己的价值，那你的选择权才会放在自己身上，你就不会担心哪天你会被老板 fire， 你就没有其他收入来，就是创造自己更多的价值，不会只有靠单一的收入。
我想问看看你那时候读财经系这部分是因为分数刚好到所以去，还是因为哦你自己就很有兴趣了所以才去读？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一开始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财经有兴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就是从最高的分数填下来那时候为什么会开始产生兴趣，其实我觉得是在大四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会安排实习，那实习的话我们就是去金融业实习，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什么股票都不懂哦，就是那些投顾每天在分析大盘啊怎样怎样的，我都看不懂。然后那时候可是我们主管就是带我们的主管对我们很好，就是说没关系，你们就实习的时间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查资料，就是每天你们听到的东西不懂的就查。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啊，好像股票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有办法让你赚到钱，当你如果好好的去研究它，你是有机会从这个地方赚到收入的。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就产生兴趣，我就说，哎，这块是可以研究的哦。然后我就开始每天都查资料啊，所以我就产生了兴趣了。如果说就是大学生在选科系这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机缘，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去做它，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自己适不适合，或是你喜不喜欢，都是做了才知道。很多事情都一样啊。对，那我也是因为我去券商实习过之后，我才发现说，哎，这个是好玩。有兴趣的地方可以去。如果说回到那个时候，如果我是没有兴趣的，那大不了我就是做毕业后就可能做其他不相关的产业了。重点是你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找，一直找，持续找，直到你找到 一件事情可以让你废寝忘食，我觉得那就已经算是一种热情的状态了。就是在追求兴趣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要明确的知道说，你今天来做这件事情的是为了什么，然后以及你的初衷是什么，你才会想要来做这件事情。假如说你对于你做这件事情的兴趣可能没有那么的明确的话，你可能会在做的过程中会一直迷茫，或是产生自我怀疑。然后当你自我怀疑的时候，你会放弃它。重点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你的思维会影响你的行动，所以思维很重要。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毕业后会成为一位 YouTuber， 就是YouTuber 也没什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当，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靠做影片来成为我的兴趣或是专业，然后可以从这边带来收入，我完全没有想过。真的就是我只是单纯说，比如说哎，剪影片好好玩，我想要学学看，那我就去做了。那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其实当我自己剪出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是很有成就感，不管它看起来是好还是坏，但是你至少把这件事情完成，不管这件事情你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可重点是你跨出了那一步去完成它的那个当下，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Michelle 在开始就读财经系时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但这时转机就从他大四的实习开始让他找到他的兴趣。
没错，所以各位赶快笔记起来，实习虽然很累，但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它真的能帮助自己探索到兴趣，了解到自己的喜好。就像 Michelle 说的，做了才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思维很重要。
那么对于兴趣变成工作， Michelle 他说，
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所谓的对错，其实就是看个人怎么去选择它。有些人他是觉得说 兴趣就当兴趣就好，不然会兴趣会被消磨。我觉得就是过程中你要一直去做新的尝试、新的挑战，然后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努力的去挖掘，去看别人作品，然后去尝试做新的突破，不断的找，直到你找到新的目标、乐趣为
如
止。
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一直说他找不到兴趣，或者他不知道他自己喜欢做什么，其实就是得他自己真的愿意一直不断的下去探索，或者是去挖掘，他才有可能有机会找到他自己的兴趣。
对，可是你没有去尝试，你永远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管这件事情你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可重点是你跨出了那一步去完成它的那个当下，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再来就是说，我即使做了这么不好看，还是会有人去想要去看我的影片，去分享我的影片。因为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原因就是，有人给我很多的鼓励，就说："哎，你这样的影片是有帮助的，然后也愿意按下分享，而且数目还不小，真的让我自己吓到了。"那时候我是做投资理财教学的影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脸书上就是触及到10万吧，20几万的人数，然后还有1000次的分享，我真的吓到。而且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分享？我真的吓到。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可以再继续做第二步、第三步哦。然后当我持续做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应该就是它了。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开 YouTube 频道，想要继续做更多的尝试或是分享。
虽然大家会担心把自己的兴趣变成工作，可能会消磨，或者是甚至没有了热情，但是米秀认为，就是要从中找到兴趣，找到刺激点，然后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例如找人合作，尝试新的题材，借由挑战帮助自己从中成长。那把兴趣变成工作后的 Michelle 怎么开始为自己开创收入呢？如果看到别人比自己冲更快，那他又是怎么面对的呢？
这个收入不稳定确实是，但是收入不稳定也有分啊，它是很高的不稳定，还是很低的不稳定？我知道大家想知道的就是说，哎，当我们在这种可能收入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怎么度过？你必须要拥有一个高收入技能。就是我现在还是有在帮人家剪片接案嘛，所以对我来说，不至于会到我一全职，等于我就完全没有收入进来。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必须持续的创作自己的内容，让你的能力曝光在社群媒体上，然后持续做久了，一定会有人看到你的努力跟你的价值。就是现在我也有感受到说，哎，其实很多合作不用自己主动去找，反而是你持续做它，你自然而然会吸引到欣赏你作品的人。所以当大家觉得说兴趣赚不到钱，我觉得套用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不是那么适用。你必须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有价值的品牌。然后让更多人来看见你。如果你只是很用力的在产内容，可是你都不会主动的去曝光自己的话，那其实会蛮可惜的。对，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你很努力的做产品之外，你也要懂得怎么行销自己。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之后呢，才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果。当我发现说，哎，怎么比我晚经营的人冲得比我还快？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是。我花的时间应该不比他少啊，怎么他就这样一飞冲天了呢？对，
真的。
那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真的有足够的实力能够超越你，那这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嘛，要去看他的作品到底为什么观众喜欢他或认同他，然后就是有这么多的浏览量拆解他到底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另外一种原因就是他运气好，如果是。前者的话，我觉得就是虚心的去学习他的优点。那如果是后者的话呢，有可能我们的运气是在接下来之后，我们可能又会赶上他之类的。所以当我看到别人做的那么好的时候，我会试着去看他的作品，然后如果有办法跟他就是交流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啊。我就可以直接去问他说："哎，你这部分是怎么做的？"那你会就可以跟你请教一下，你变成他不是你的一个劲敌，而是一个你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成长的。东西就是他身上是有可以挖的啦。当你虚心受教，然后去跟这些人成为朋友的时候，反而你会跟他们一样，就是一起进步。
其实有时候就是我有看过一些创作者的故事，他们可能是某一个时期突然爆红了，然后成长变很快，然后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可是在这前面，他可能 努力了很久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后来的人在看他们会觉得说，哦，他们好好哦，都可以爆红，就是让很多人看到他们，但他们其实也是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努力，可是可能就会被别人忽略，没有看到。
对。
嘿、hey, ，大家听了这么久，还记得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两位大学快要毕业的大四生。
对，我们可以毕业了，耶
耶！
我们成立了青辅，也是青辅之夜的主持人。青辅主要是在做女力与自我成长的相关主题。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搜寻青辅 Caress。Caress 怎么拼呢？就是 C A R E S S E。如果想看更多更深入的文章，可以到 Medium 搜寻青辅 Caress。
还有，如果喜欢我们青辅之夜的话，记得为这个节目留下你的评论，并帮我们打新评分，按下订阅，给予我们支持跟鼓励。然后呢，在 Spotify、Apple Podcast、YouTube、Castbox 搜寻青辅之夜，就都可以找到我们咯。最后，米秀想对你说，
我其实很久以前就一直把这座右铭放我心中了，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让喜欢的事情有价值。当然就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可能又常常就是每天可能又过得不是很快乐这样子？因为早期在我一开始初入职场的时候，我真的蛮不快乐，因为我在职场上我找不到成就感。对，然后我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真的是直到我去做影片这件事情，我才慢慢感受到我是有办法建立我的影响力的。对，但是就是尝试的过程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就是努力的去找到我喜欢的事情，然后一旦找到，就把这件事情要弄得有价值。面对挫折，就是去看一些过去的，过去有一些好的作品曾经被大家鼓励的，当你回头看到这些作品是大家有认同你的时候，你又会重新再产生动力，想要去创造下一部作品，让更多人看见，就是回头看自己的小小成果啦。人生就只有这么一次嘛，那很多事情你现在不去做，可能以后不会去做，不断的尝试，直到你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为止。
不知道大家听完 Michelle 的故事觉得怎么样？其实透过这次的访谈呢，我自己收获蛮多的。开始做自己的兴趣后呢，专注的走在自己的时区，吸收沿路的好，并将困难慢慢的摒除。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
Michelle 他有提到，在这个时代，不论是做什么，拥有一个可以行销自己的能力很重要，要懂得让别人看见自己，这样机会才会进来。那培养专业的技能，更是让自己能拥有收入的关键。
没错，希望透过这次的访谈，聆听的你也收获满满。那我们下一集的青辅之夜见，
拜拜。 bye bye